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我觉得现在人们需要喜剧，需要笑，其实也是危险的解除，是与焦虑的和解。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一个非常让人有压力的话题，我们笑一笑，就好像在我们笑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被我们打败了，或者说我们达到了一个面对它的办法。
首先是带有一个底层认知，是我们是渺小的，我们可能能做的东西非常非常少。然后如果带着这个认知去讨论这件事的话，那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时代是我自己个人经历过的不确定性最多的时代，问题最多的时代，我们好像对答案的这种渴求就前所未有的需求量大。
因为在刚开始啊，总觉得哎呀，我应该找一个完美的工作，完美的团队，这个团队有完美的资源，有完美的时机，有完美的领导，帮我完成我心中那个完美的梦想，做出一个完美的项目，完美的成果来。后来慢慢才明白，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我何德何能能要求身边有一堆完美的人围着我，给我创造完美的条件？就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团队。可是大家就是这么工作的，大家就是得学会怎么在这种条件下跟这样的人一块工作。
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今天我们破例请的三位嘉宾，然后这三位嘉宾虽然职业都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名字里都带东。
哎，
对，第一位是这个东东锵老师，他是一个
创意工作者。
创意工作者，
对对对，因为实在很难定义啊。大家好，我叫东东锵，我之前的很多年里一直在做跟广告创意有关的事情，现在呢是在一家图书出版公司工作。是这样的，
我还拜读过你的书《文案的基本修养》。
哎呀，惭愧惭愧，退钱退钱。
对，下一位嘉宾是吕东，他是著名播客谐星聊天会的制作人。
哎，哥，是播客著名还是制作人著名？
是，你看人家这个著名这俩字放的位置非常的讲究，人家就没说是谐星聊天会的著名制作人，是吧？
对对，大家好，我是吕东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啊，对，我得补充一身份，
哎，
重新介绍吧。
嗯，
我是谐星聊天会主播之一。
哎，
哎呦，厉害！
我们常驻主播，
本季主播，
哎呦哎呦哎呦，
夏季也有，
但愿吧，但愿吧。
对。
然后另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副主持人，然后之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就是飞书的同事旭东。
嗯，大家好，我是夏旭东，主要在飞书从事南公关的工作。现在场面上有四个东，
这四个东字里，我一个人占了半壁江山呢。
就最近那个锵总也出了本书嘛，《喜剧的秘密》，也想听听你们的思考，就为什么最近喜剧变得这么火？
为什么最近喜剧变得这么火？
哎，
之前它火成啥样？就是之前它
从我们那个第三方的视角来看啊，你比如说早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可能习惯台湾的一些综艺，那个时候《康熙来了》，对吧？然后后来慢慢的，我觉得还是从有了微博开始。然后文字的这种段子啊就开始变得比较流行，然后包括从李诞开始做那个80后开始，然后再到吐槽大会，再到那个脱口秀大会，然后最后再到播客的这一系列，我觉得整个喜剧成了一个非常立体，非常综合，非常朝气蓬勃的一个，我们可以真正的称之为一个行业了。因为以前喜剧在中国其实差不多和相声划等号吧，就喜剧没有超出相声这个范畴太多
哦，
特别是为十几亿人或者几亿人接受的这个形式，我觉得这十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啊？我们完全是从观众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我才明白我刚才为什么问那个问题，是因为我不太能定义啥是火，我不太知道。就比如说现在哪怕我在行业内，我也不知道喜剧所谓的火到了什么程度，谁看不看，有多少人知道，然后比如说我二舅知不知道，然后还是或者说我身边小朋友知道，这就算火。
哎，我觉得如果以一个评判标准来看的话，现在呼兰庞博走在马路上，甚至何广智徐志胜走到马路上引起的轰动程度，应该是比当年姜昆 什么之类的要
哦，我不那么认为，
那好像没有，
我可不那么认为。
对，
就是刚才吕东说他不知道怎么定义火，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定义喜剧。比如刚才旭东说当年的喜剧可能不超出相声，
嗯，
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
怎么说呢？
从哎，你怎么像一捧哏呢？
我为了打开节奏，
进入捧哏
状态，我感受到了我们谈话处在打开阶段，我在加速这个进程。
就是当年的喜剧也有，中国也有喜剧电影，也有喜剧小品。
嗯、对。
然后，如果说我们到了90年代到2000几年，其实各地都有了自己的喜剧形式，比如二人转呐、包括上海的周立波呀，各地的那种很多是在夜场里边演出的那种喜剧。实际上那些。如果脱口秀单口喜剧算喜剧，那那些当然也得算喜剧，是吧？只不过那时候的那个喜剧大家并没有这么统称它。事实上我刚才就想，你说现在这些咱们年轻人啊，或者具体的说是城市白领和大学生们追捧的这些单口喜剧和脱口秀演员，他们火的程度我觉得没赶上郭德纲。比如那个我爷爷我奶奶他们那个年纪的人肯定知道郭德纲是谁，但是他们一定不知道李诞、胡兰、王建国是谁，更别提赵本山。赵本山那才是国民级的喜剧明星。现在的喜剧火呀，可能还那个范围还是有限的。
我觉得那个刚才我在说说到火这个东西的时候，确实推敲是他是不是说现在的频次变高了。因为刚才你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推敲什么东西算火。我回溯过往的时候，我想到的真的是一年一度的那个过年的时候那个春晚里边的那个作品。但现在好像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能消费到喜剧内容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那就是确实最近几年的变化多一些。
事实上我觉得人对于喜剧对于幽默的这个需求是一直很旺盛的。喜剧从它诞生之初可能就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刚需了。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喜剧形式，有不同的喜剧作品。那喜剧这事儿啊一直挺火的我觉得。
哎，你说到这儿，我插一个问题啊，我先出俩概念啊，这俩概念我自己想出来的。
你今天是嘉宾
啊，那能提能
欢迎欢迎
能提能提，
来这加概念，
我出俩概念，
俩的给。
一个是，比如说啊，我这是我自己瞎起的，我杜撰的啊，说这个人类有这个文明以来所有的这些道德规范或者怎么样，这叫人的社会性
啊。
在之前，其他的一些欲望或者想法叫人的动物性。就是比如说吃东西、这些东西。然后那你觉得喜剧的需求算是动物性的需求还算是社会性的需求偏多一些？
就对方面有，就你这问题我就听不懂。
行吧。
前
两天我就在推敲，就是比如说闲聊为什么会被喜欢，或者喜剧为什么会容易被消费。就我在想，就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反人性的那个部分没那么多。就是我就在想猴会不会想找乐子。
不瞒你说我没想过那么深。就是连喜剧的秘密那本书里边都没谈到这么深的秘密。
那你是你有啥秘密当时聊了
可说呢。
没有，我就是在想，比如说像动物会不会自己找乐子，就是这个是不是他们天生就会存在的一种需求，就我需要快乐，我需要捅过你一下然后我自己开心一下。
有社会学家研究过这事儿，就是笑这件事情，就动物会不会笑。好像我记得那个结论是说有一些黑猩猩他们已经会笑了。就是那个笑啊不是所有动物都会的，哭好多动物都会。所以也有一个说法是悲剧是比喜剧更早诞生的。然后呢笑这件事情在动物界，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说法，可能记得不是那么精确，它主要是代表着危险的解除，就是危险解除会让那个动物笑出来。这个其实人最本能的笑是被隔着的那个笑嘛，人被隔着的笑出来其实也是一种危险解除的信号。就是你熟悉的人在你舒服的安全的情况下隔着你，你才会笑。你半夜走夜路后边突然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手伸到你嘎吱窝底下隔着你，谁也笑不出来，是吧？你回头一看是你妈，可能你也挺瘆得慌的，是不是？就是反正我大家明白这意思了。
我妈今天挺有雅兴
啊，对，她也挺可怕的。但是就是那个危险的解除是最原始的那个笑的一个来源。那你说笑是一个生物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我难以。
那我感觉就偏社会性了，就是或者说我们今天的
我们现在消费的喜剧和笑料我觉得明显偏社会性的，因为它带了人文的理解在里面。
是呀是呀，
对，就是你刚才说喜剧为什么火的话，就是我们不推敲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现在人 需要压力大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对，
对，
就需要一些快乐。
话说到这个程度啊，
哎，您请讲，
让你给推到那么本质的程度，
嗯，
我觉得现在人们需要喜剧，需要笑，其实也是危险的解除，是与焦虑的和解。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一个非常让人有压力的话题，我们笑一笑，就好像在我们笑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被我们打败了，或者说我们达到了一个面对它的办法。
我承认这个现在有很多的笑是有此背景的，但我自己会更喜欢那种就是纯扯犊子，就是他说这个玩意儿太好玩了，他跟我自己的现实的压力或者是危险没什么相关，但就是他怎么会想出这么好玩的想法。
你们希望闲聊能带给听众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快乐。闲聊能带给听众的感受，首先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带着太多的目的性，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下能被喜欢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事儿，都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怎么着，或者是类似这种，大家能愿意听你这个节目，说明你可能帮他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能让他之后工作之余有个放松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至于说我们主观的期待，首先是带有一个底层认知，是我们是渺小的，我们可能能做的东西非常非常少，然后如果带着这个认知去讨论这件事儿的话，那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时代是我自己个人经历过的不确定性最多的时代，问题最多的时代，我们好像对答案的这种渴求就前所未有的需求量大。打个比方，我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生活方式没有样本可参考，就比如说我出国留学到底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个指定的收益，它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味。如果说能在这个环境当中，那有这么多问题，有这么多苦恼，有这么多的迷茫，我们能在这个内容当中稍稍的传递出一些复杂的东西，比如说生活也可以是这样，哎，其实大家也都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里边，可能这俩人也吵架，可能讨厌这个工作的人跟热爱这个工作的人是一批人，就如果能稍微让大家感受到一点这样的东西，那就很好了。但不做刻意追求，更不做刻意的传递或者甚至是规训，那就更不要。有的时候包括咱们内部开会的时候是不是也聊，就是每次发散或者策划的时候都整得特别深，但最后尽量在前台要去痕迹感，就别让大家觉得沉重吧，就是还是先笑。如果最后他听到一点或者他自己想到一些，那就挺好，但如果是他没有感受到的话，我们绝对不会说刻意去告诉人家。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加重了在场的那个观众的那个部分，其实有时候挺有意思的，非常多各式各样就是很奇怪的，
就感受到角色不同感受不一样，
对，拥有奇怪经历的人的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可能会是比原来更好的一个呈现。
对，就是我们之前所接触的很多媒介或者是那种内容当中提供的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单薄的答案，比如说有很多媒体去写焦虑，写的都是白领城市里边的小红、小蓝、小怎么样，他非常标签化的去描述这个生活，
就我们常说嚼烂梗。
对，就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是复杂的，生活也是具体的，没有那么扁平化的说他今天就是按照这样去。
你说的非常中肯。
对，那就把这个东西通过每个人的故事这样一点点给它还原起来，把这个世界给撑起来，重新提醒你一下，其实生活不是那么的扁平化，你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选择。
我想到了一个说法。
哎，什么说法？
这个说法咱们原来自己讨论的时候我都没想到过，就刚才一边听你说一边想到的。我觉得谐星聊天会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其实它是一个高品质的社交罐头。什么叫社交罐头呢？就是其实它封存了一个高品质的社交体验。我们把一个那么活跃的、亲切的、大家一块聊天的氛围封存在了一期一期的音频节目里边。不管什么时候一个听众打开它、听到它，就好像进入了我们那个交流的那个气场里头。实际上那个气场里有什么呢？那个气场里边有很多无话不谈的陌生人，他们敞开心扉分享他们真实的感受和故事，而且那些感受和故事又是那么精彩。那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人做了精挑细选，不管是事先
的
筛选还是事后的编辑，然后还有台上还有几个妙语连珠或者努力妙语连珠的主播。
此刻枪总正
拍了拍
指向自己。
对，我就是那个努力妙语连珠但是还没连好的那个人，
也有他们的功劳。
但是呢，就是这些人你看啊，他们永远是和善的、包容的、幽默的，帮你化解一切的，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说出几句对你有一些宽慰和提醒的话来。这样的社交体验，一个忙碌的、焦虑的、普 普通的青年人，说实话他未必有，就是他在现实中如果想找这种高质量的社交体验，他真的凑齐这么一群人围着他，大家一块来聊他一下午天很难呐。甭管是说时间成本，甚至更多的是说他所在的环境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多人的孤独是因为他找不到这样高品质的倾诉和交谈的对象，而我们把这些人都凑齐了，我们又给他一个合适的气氛，把他包装在这个音频节目里送给你。
对，就是我真的有一种感受，是这是从这里边扯出了一个非常不重要的我想吐槽的地方。就有些朋友之间聊天，比如说他正兴冲冲的跟你说，哎，我那天上班下午怎么怎么样干了什么什么，他想跟你说他干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没等他说呢，然后另外里边来了一句，哟，工作这么不饱和呀，就他就一下可能说这些东西的性质也没有了。然后你说这句话其实所谓的调侃也好或者怎么样，他也经不起推敲，他也不符合事实，工作也不是以饱不饱和的方式去运转的。也许咱们不会去开那种玩笑，好像就能让这个大家把天儿给聊下去。
是，就其实谐星聊天会里边这些玩笑，这些大家的交谈和沟通都是和解。因为咱刚开始节目里谈到说，喜剧很多时候它是实现一个和解，实现危险的解除。实际谐星聊天会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我们整个气氛是在一个和解的气氛下聊天的，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大家各自有不同的故事和感受和心得。我们这里边没有什么针锋相对的争论或者你死我活的斗争。
哎，能不能讲一下你是怎么进入喜剧行业的？就是你的工作经历是什么样的？
我上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的一家金融咨询公司，然后
金融咨询公司，
对，就是，
感觉跟喜剧没有什么关系。
对，确实关联不是特别大。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公司做业务，当时就一开始做业务，然后做业务因为做得好，哎，公司说你这去成立一个 APP 部门，你去做那个公司的 APP 去吧。这个软件呢，当时有一个部分就是去请业内专家去聊一些对这些东西的观点。然后但当时这是我自己做的问题啊，我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就是做完这个东西可能收听或者是反响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都归到内容去看，我就说那什么东西招人看，我这个东西既然不招人看，那我得去向人家学习。然后就看到喜剧了。当时我记得2017年底的时候，当时石老板在上海演他的专场，然后这是比较有印象的一次观看单口喜剧的演出，就是现场那个沸腾的状态还是挺让人震撼的。就是你能感觉这个东西它虽然很小众，当时有点地下的那个感觉，但是它的那个内容是有大众化空间的。然后就一点点去了解，然后后来甚至还兼职在上海做那个单立人的开放麦嘛，从2018年5月份，然后后来
自己去讲开放麦。
不是，我是当时是单立人的同事找到我，然后让我负责在上海去运营开放麦。这期间有几个月的时间，不断的跟他们接触了解，然后2019年3月份就全职跳到这边来做这个内容了，来寻找内容的秘密。
哎，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快了吧？不知道，
好像书还没写出来。
那枪总的职业经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哎，
非常丰富。
我都特别不好意思说我这职业经历。
为什么？
以前我记得谁说过来着，就是很多人追求他的简历只有三行。
哦，
啊，就是说我在哪儿上中学，在哪儿上大学，在哪儿工作，就是简历非常的单纯纯净。我这简历一大堆，就显着人特别老，就是我实在去过的行业工作能列出好多来。我大学毕业先去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所有人都梦寐以求想去的，真的，我前些天看一帖子还说呢，
嗯，
那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工作，就是大型
快销
外企的快销的管理培训生
啊，
挤破头。
我那年毕业的时候也是，
原来你们差别不大。
反正我去一快销公司当管理培训生了，
嗯，
而且就是最有名的那两家当中的一家。然后我时间没多长又去了广告行业，其实这个就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最大的最长的一段。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待了12年，嗯，然后后来去了互联网公司做了大概2-3年，再然后呢，就是我在35岁之后突然这个陷入了人生的迷茫啊，就觉得哎呀，也许该寻找一些新的突破。然后呢，就在前2年投奔了读库这样一家做出版、做图书、做文化的公司，所以现在在做这个。 但是可能如果有些朋友知道我，可能跟我这职业生涯其实关系不大，可能还是因为我这些年除了在做刚才那些职业，确实也一直是活跃在互联网上做各种各样的输出和内容的尝试啊，没做得特别好，但是也确实是有些朋友是这样认识的。我的经历应该就是这样的。
现在羌总的某一年的一段发言经常被我引用来给团队讲道理，我记得很清楚啊，大概2014-2015年啊，你说那个我们做，你指的是广告，其实我觉得内容创作啊包括企业宣传啊其实都一样，早的时候我们做广告的时候，大家在追求阳春白雪，好的内容，好的东西，好像大家在一个桌上一起吃饭，所有人都追求的是啊，我要表演一段昆曲啊，表演一段这个相声，或者表演一个节目啊，或者唱歌什么也好，什么也好。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个人上去拉了一泡屎，哎，大家发现，哎，这也好像也有人能记住，哎，但是拉屎比唱昆曲可容易太多了啊。于是所有人纷纷都上去拉屎。
来，那个朋友们，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我原话可不是意思，虽然是这个意思呀，但是我说的还是要卫生一点儿，你知道吗？
对，但是我们不能追求拉屎，拉屎太容易了啊、我们还是应该追求好好的把昆曲修炼好啊，哪怕学习唱一首昆曲需要很长的时间。
就虽然原话不是这个原话，那意思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经典的比喻。当年的应该是美国，就是很早之前的广告界，有一个人说。说我闯进会议室，在你们的桌子上吐一口痰，你可能会觉得很怪，但是这件事你一辈子都忘不了。有一些营销，有一些广告是用这样的逻辑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你往后讲这个故事，就是如果大家都去那个桌子上吐一口痰，那就谁也记不住了，对吧？这个时候反倒是你唱一段昆曲，拉一段小提琴，才会被大家记住。别管是吐痰还是您刚才那个比喻，它太简单了，谁不会呢？
我刚才听你们说的时候，我就想，所以有广告法实在是太重要了。
是呀，其实是这样的，大家比着无下限、无节操，那这个行业也被毁了。大家最后就自己这么干这个工作，自己不觉得恶心吗？是吧？你怎么跟你孩子解释我这辈子在干嘛？
我上别人桌上吐痰。
对呀，爸比别人吐的好，那叫一准，嘿。哎呀，谢谢还有人记得我说过的话啊，说明没白努力啊。
就其实咱们都是算创意工作者吧，不管是喜剧还是像总以往做的事情，然后创意工作在大家的印象里是一个很难被管理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创意人大家普遍认为比较有个性，不是很喜欢这种特别森严的纪律啊等等。所以在你们各自的经历里，你们是怎么确保一群有创意的人能在一起有效的协同起来的？
我觉得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你得知道什么东西是在松的情况下它能产生，然后你也得知道什么东西必须得紧，就是一直松可能由着性子来也不行。现在在我这儿看，就是包括我们开会的时候也会用两种方式。我们这第三季的时候尝试了一种开会方式，就纯扯淡会，就是我们今天来，咱别抱着任何说今天咱能聊出一个话题的这个目的或者想，咱就闲聊3小时，咱们就坐在这儿就纯瞎聊天。他会有一个什么目的呢？我后来发现，哎，他真误打误撞，他比较符合一个创作规律，就是我在看故事那本书，叫罗伯特麦基写的那本书。
哎呀，我们麦老师，
哎，麦老师，
嗯，熟，那本书熟。
他就说这个你在创作的时候啊，创造和批评要分开。我意识到这个确实也是一样，就是你发散的时候，如果你想着这个东西，哎呀，聊手机能不能聊？聊这个会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你如果两个思路拧在一起的话，那个效率会特别慢。你不如发散的时候就纯发散，然后批评的时候就纯批评。
那你觉得飞书对于这个过程有什么有帮助的地方吗？
我觉得那个飞书云文档，它是我日常用的最常用的一个飞书里边的功能，然后我还挺喜欢它的，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评论功能。就是我们可以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在里边，就进行一些交互，但就是它也不影响工作效率或者什么。
能举个例子吗？因为我们用评论大概还是就事论事，听你说起来好像你的评论已经和那个主文档已经没有关系了，对吧？
我们飞书文档在两个环节用的是最多的，一个是策划，就是发给羌总会有一版提纲，但在那版发给你之前，可能它有无数个，就是也不是没有无数个，4-5个之前的版本。 这是飞书用的比较多，那里边我们不太评论，那里边我们就是有一开始就是最散记，就比如发散会什么扯犊子的东西都记在那个里边，然后最后可能一点点整合，然后这是一个飞书用文档用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剪辑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有些朋友跟我说飞书妙计那个可以转文字嘛，但是我们闲聊那个稍微有点不一样，转文字它意义不是特别大，就因为它不是说纯对谈式的这种，它里边有很多信息是可能在那个文字之外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就得是人自己听完之后，然后去记录这段我们讲了什么，内容是什么，有什么问题怎么处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旁边去记录，比如说枪总在那儿又玩麦克，就类似这种，就是或者是枪总声音又忽远忽近，我就以枪总举例子啊，我觉得今天就可枪总霍霍了。
好嘞，
那个枪总这块又出一些烂梗。然后说这个，然后
听
不行，你还是拿别人举例子吧。
都让毛东干的事，
对你听着还拿别人举例子吧。我听着我不行，
那我就说真实的吧，说具体的主播吧。比如那时候记说宁佳宇又犯病，
哎，这我听着心情就好多了。
对，然后当时是记谁来着啊？给枪总记了这么一条，说这块剪不剪呢？我说不剪也行，要不就给枪总树立一个油腻的中年人形象。我说待定，先留着。然后就类似这种评论，可能我们就有的时候会在这个飞书文档里边来回去动。但其实它是工作，但是会让工作快乐一些。对，然后那如果记在主文档的话，就肯定不伦不类了。他就一定必须得是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挺开心
的。你上次说你们录的时候大家也会看着一个文档，然后你会当弹幕、
啊、那个就当导播牌用了、
嗯、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人家专业的那个节目或者什么的那种提词器也好或者是什么的是不是有这个东西，但我们没有，我就把一个电脑放那儿开着那个飞书文档，然后我这边手机上也开着，我要有什么想法我就写上去，他们就能实时看到，
就实时给他们发弹幕了，相当于
那就不是发弹幕了，那就是发要求了。就
我看过你们抖音录的那个视频，大概好像是有前面有小桌子对吧，
桌子上面会
摆了
一
个电脑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那电脑
看得清吗？看得清啊，因为他把字号也调的比较大，
就我把那个、
啊、老年字号对吧，
我把那个网页给调到300%了
啊
、就是它会大很多，
就解锁飞书文档新用法就是当提词器。枪总呢，就是刚才那个问题，
我呀我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嗯，
就是首先是我对这些创意人或者创意工作者的认知就不是那样的，比如大家通常都说做创意的人天马行空啊，不守规矩，什么拖拖拉拉，非常松散，不好沟通，脾气很差。我觉得对于如果他是一个艺术家，或者说他是一个个人创作者，他是一个凭着自己的爱好去做自己的创作的人，他可能这样的几率会大一些。但是在我认识的以创作为职业的人里头，尤其是那些好的创意工作者、创作者，无一例外是非常勤奋、守时、懂得工作方法和工作纪律的。就是那些最好的人，那些能做出好东西来的人，那些能够在这个行业里被大家尊重的人，都是自己解决了这些的人。我没见过几个那种混蛋天才，我没见过几个，可能有但是非常非常少，大多数人是天分不够，但是他
还混蛋，
对，他在学那个混蛋做派，
好的没学会，坏的学会了，
对呀、啊、就是因为那个好学嘛，那个比有天分好学嘛、
哎、这个和
跟刚才那个例子也是差不多的、哎啊，就是我们做那个喜剧的秘密那个书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些好的脱口秀演员，甚至比如大家通常认为他比较松散的，比如建国吧，好像大家印象中王建国是一比较不那么社会化，不愿意被体制束缚的人，一直说人家社恐啊等等之类的，但实际上他据我们那次聊到，他非常勤奋，非常守时，做活非常快，就是这跟大家的印象是不同的。那李诞就更别提了，他就是快，就是不拖拉啊，守时。我觉得这些是好的创作者自己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说要靠别人管着。坦白的说，如果我带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是一堆创作者，其中有人是天天摆这个谱啊，装这个混蛋，他可能在我团队里待不长。
哎，但我觉得当然说的是另外一层意思，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工作上他就拖延症嘛，这个比较普遍，我也不是故意的要混对吧，比如说你定了一个 deadline 是大概下午3点， 啊，我下午2:59了，还在那拖，等等，再等等，再等等。然后这个还没弄完，还没到那个，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还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是有的，
对，
这个当然是有的，
还是比较多的。
我刚想起来，以前我小时候听一个采访，是采访那个女歌手齐豫啊，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知不知道，
应该不认识
齐秦的姐姐
哦，
因为当时就说齐豫你声音特别好，特别空灵，说你是不是都得那个什么喝点红酒啊什么之类的再去录音，齐豫说从来没有，齐豫说录音之前我要保持绝对的清醒，我的每个声音我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我才不会什么什么这喝点酒醉醺醺的进去唱，那是不专业的。我觉得好的创作者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刚说那个拖拉呀等等之类的，那些我觉得其实是协作当中的效率问题，有的时候是因为大家沟通和协作之间怎么把它更高效的组织起来，避免那样的情况。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高效的人，但是当大家一起协作的时候，总有这种要互相救火或者要互相迁就互相配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发明一些工具，发明一些方法和规则，是为了帮助他们，是为了帮助这些愿意做出好东西来的人可以把力量集中在一起，而不要被一些无效的内耗啊把他们的力量牵扯了，是吧？其实我最早哈用飞书文档这样的工具的时候，我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之前那么多年都习惯把文档存在自己的硬盘里，把文件名起得整整齐齐的。甚至我以前在广告公司培训新人，我第一课要先教他们你的文件名该怎么起，我是有一个规则的，
版本号之类的。
是的，但是你想当时为什么这个文件名特别重要，就是因为文件的传递和交流非常容易混乱。但是后来这个我不得不说，我大概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适应了说要用飞书文档来做这种交流和分享，但是后来就深陷其中了。嗯，我现在坦白的说，我工作里的文档甚至我个人创作的一些文档我都是在飞书文档里完成的。
其实如果本地传输的话，它是有非常多问题的，比如说你早的时候，我们从生产这个环节说起啊，对吧？早的时候我们遇到过多少次什么 Word 崩溃了。我们以前写稿子3000多个字 Word 崩溃了
啊，
整个人封在电脑前，然后这个生产的一个环节。再有就是传输的环节，对吧？你传输传错了，对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比如说我用微信作为载体给你传，第一超过一定格式大小传不了，第二传过去你忘点接收了，过了2天一点啊失效了，你也不好意思去问，哎，当时没点啊，你能不能再给我传一次啊。很多工作上其实这个礼仪是非常不合适，换成非本地文件工作或者说用链接工作的话，它解决了非常多这样的问题。
飞书文档的这个多人实时的协作真是省了很多力气让我们。其实还有另一个，就不是文档，是飞书日历，就是我们用日历做日程管理，甭管是我个人的日程管理还是团队的大家的日程的协作，哎呦真是神器呀。甚至我现在我的公司里边还有好多比如说刚入职的同事，他还会为了约一个会去分别问8个人的时间。就是吕东，你明天下午2点有时间吗？啊，那个没有。那你几点有时间？我得想啊，你下午那个星期三才有时间。那旭东你他这又跑去，旭东那你下午3点有没有时间？然后还得问在哪儿，大家8个人挨个问一遍，最后还没碰到合适的时间。就是我现在已经看不得有人在单独问我说你下周三下午2点有没有时间啊，或者问我你下周什么时候有时间。
看我日历，
对，看我日历。坦白的说，现在我跟我媳妇儿管家里的日程都这样的。我媳妇儿问我礼拜天孩子上游泳课，你有没有时间送他去？我说你看我日历。
他会加急你吗？
他不，
他会给你下任务吗？
我其实是把我的那个飞书的日程在他的手机上是完全同步的，啊，就是相当于他订阅了我的日历，他不光能看到我那段时间有事儿，他还能看到我那段时间跟谁在一块干嘛。
那你们觉得创意工作跟效率这两个是矛盾的吗？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创意很难，比如说你很难让我一天就想10个段子，或者在很大的时间压力下产出很多，就它创意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冒出来的吗？
也不是， 我觉得创意是难被量化，然后你可能不太好以传统工业生产的这种方式去评估。
对对对，是的。
但是它跟效率肯定不是相冲突，包括刚才枪总说的，有些好的创业工作者，他其实本身自己是非常有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和效率要求的。就比如说有些人需要看3小时书，可能他能冒出个点子；有些人需要看3周或者怎么样，他能憋出个什么东西。但就是这些随着你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不断自我去了解，然后这个我管这个就叫创作周期，你去跟商业周期匹配就好了。你也别把这个东西压的为了赶什么活压的太短，那你出不来好东西。然后呢，你也别认着自己这个性子去一直拖，那有些点子就在这个时间的长河里边损耗消失了，因为你没有及时的去把这个果子摘下来，没有把它从虚化实。对，所以说我想法是没有跟效率有什么冲突，就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了解和评估，去找一个自己适合的节奏，然后去找到一个组织，说你尽量去适应这个组织的节奏。如果是实在不适应，那可能真的是只有一种办法，就是退出。你像我，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他可能对于一些节目的节奏不适应，他可能今年参加，明年他就不参加了。
我觉得一个行业会筛选出有能力，在规定时间内产出规定品质的内容的人，就是你说拉一个人说你，一个星期给我写10个段子，他说啊，那我写不了，那是真有问题的。也许这个行业需要的是一天就能写10个段子的人，是1个小时就能写10个段子的人。
市场在做自己的筛选。
是的，而且是就是如果你一旦以创意创作为工作为职业，你就不能靠灵感过日子，就是给你半个小时你也得给我写出10个段子来，你得写出10个及格的段子来。及格这件事情如果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说标准，我觉得那是应该做到的，如果做不到你就不适合做这一行。
但我觉得你说一个点很对，就是创意工作很难衡量。但是在任何组织里我们还是需要把大家的工作价值做一个量化，比如说绩效啊，或者是一些利益的分配啊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衡量大家的工作和产出呢？
比如说你是一个演员或者是编剧，那可能这里边有很多主观的成分，尤其是新兴艺术，它可能这个评价标准更相对来讲还没有被确立的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大家的那个体感和市场评估。
比如我们要给毛东豪与宁佳宇同时打一个绩效，那我们怎么判断谁的高谁的低？或者
我意思就是他不以绩效或者是这种方式去衡量，就可能比如说市场会给出一个回答。比如说这里边可能会有两个维度，比如我
他们仨卖了，看谁卖的价钱高，是吗？
就是回头比如说谁受欢迎啊，或者谁写的本子，
谁的女粉多，是吗？
就是比如说谁的商务邀约比较多，或者是怎么样。但这个东西跟它的艺术性是分开的，就是比如说那个东西可能我喜欢，但是它不好卖，或者是老板其实不喜欢，但他就是这个人出的活就是在市场上面特别畅销。我觉得那是两码事儿。我觉得绩效是不是也是一种对于市场价值的评估，它其实不是这个人综合价值的评估，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我觉得创意工作者和做创作的人确实面临着这个难题，就是工作无法被客观的数字来量化。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数字化管理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造数字很简单啊，谁都会造数字。如果最后变成整个公司或者整个团队都在造数字，那可坏了。我自己发现的最好的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我自己的总结叫基于主观的客观，其实也特简单。现在飞书 OKR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你看我们 OKR 这个体系，它设计是说你要设定一些可量化的key result，这些 key result 在一个阶段的结束你要来看这个数字的实现程度，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的实现程度并不会直接生成一个分数，对不对？它是要由你的 leader 基于对这些数字的结果的评估给出来一个他认为的主观的分数。这个主观首先是基于这些客观的结果的，然后呢要由你的所谓的360环评，就是你跟你一块工作的人，跟你有密切协作关系的人给你打出一个分数。而这个分数基本上也是跟刚才的逻辑一样，是基于客观的主观，但是咱们得承认它是个主观的分数。所有的人给你打出来的分数其实都是主观的，它做不到完全客观甚至连你给出来的那个数字是不是完全客观也不一定的。 但是最后神奇的是，大家每个人给出来的主观的分数，最后一汇总，那个分数基本上是合理的啊，因为每天跟你在一块工作的人以及你的领导，大家都不瞎。大家对于你工作的状态、工作的产出是有一个认识的
啊。你说这个市场上有一个例子叫群体智慧的证明，就是比如我们去评估一个牛多重，我看到一头牛，说这牛多重，
就是这意思。
一个人的数字可能不准，但他是当时实验是做，比如说几百个或者一千个人，类似吧，大概这个意思，就是很多人评估出一个数字，一个平均数，还真跟那个实际重量没差多少，
就是这个意思。它是基于主观的客观。当一大堆主观的分数汇总在一块儿，或者咱甭管是平均一下还是最后基于它得到一个分数的时候，那个竟然是还挺客观的。而且话说回来了，如果你所在的那个组织给了你一个特别不靠谱的、特别不公正的，
说明它配不上
数字。对的，说明你也赶紧离开这组织吧，对吧？这个组织有问题。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微信搜索飞书 OKR 的全拼，添加小助手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五位听众送上读库一书。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上经常探讨人和工作的关系，上次两位给我印象很深，就是觉得你们都悟了，然后或者是都跟工作和解了，然后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旅程，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和解的背后也都经历过很多的过程嘛。
我刚才听到和解那个，我就感觉像我之前跟工作打起来了似的。我现在我俩都打累了。我想想听到这个问题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先想到的是，就是对于工作没有了工作以外的期待了。以前会有一些不应该寄托于工作的期待在这个当中，那好像就容易跟他干起来，说你怎么做不到呢？我都这么努力了，为什么你不能给我当时我期待的那个东西呢？好像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就慢慢的随着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好像就是说啊，这是用来挣钱的，这个时间是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的，这个时间是用来干嘛干嘛的，把每一个目的分清楚了之后，然后好像就也不只是工作吧，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就都会对他的期待回归他本身的这个样子，好像自然就能达到所谓的那个和解的阶段，
就不对工作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倒也没有破罐破摔，就是他是干嘛的，可能你得有一个正确的期许。
我给你展开讲讲。
哎，我俩都悟了，他悟的就是我悟的，都一样。
对，其实是一件事儿，真是一件事儿。就是你看刚才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了我这职业经历，如果让我自己定个性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也真是那么想的，我觉得我是一个职场的幸运儿，因为我从大学毕业的工作一直到现在，我基本上都是在不同行业的最好的公司里工作，我不止去过最好的公司，我还跟过很多简直是最好的老板、行业领袖、各种非常厉害的人，甚至是我在工作之外参与的其他的一些创作的工作，我都是跟这些行业里边最好的人在相处。我自己回头想想都觉得我自己特别幸运啊！我何德何能能跟这些优秀的团队、优秀的同事、这些厉害的人在一起工作。但是我最后悟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工作，也没有完美的团队，也没有完美的领导和完美的同事。其实我们之前那一次协星聊天会谈职场的那个，我当时说了这个话，就是我后来慢慢才明白，因为在刚开始啊，总觉得哎呀，我应该找一个完美的工作、完美的团队，这个团队有完美的资源、有完美的时机、有完美的领导，帮我完成我心中那个完美的梦想，做出一个完美的项目、完美的成果来。后来慢慢才明白，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我何德何能能要求身边有一堆完美的人围着我给我创造完美的条件，我看到的那些比我优秀无数倍的前辈、同事、领导，甚至是比我更年轻的那些优秀的人，就是他们也没有说是在一个完美的条件下他们才能做出一个成果来。坦白的说，这个认识是慢慢才获得的。我不知道有很多年轻人是不是在择偶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在脑子里先虚构出一个完美的伴侣来，然后他去找哪有这个完美的伴侣，然后 把我在现实中碰到的人跟我脑子里这个完美的印象去做比对啊，如果有哪一个项目说不匹配，就觉得哎呀对不起，不是你。很多人在职场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当他发现一个机构、一个领导、一个团队不完美的时候，他会觉得非常的失望，说哎呀又不对，我还得找下一个。反正就我个人的经验，就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团队。可是大家就是这么工作的，大家就是得学会怎么在这种条件下跟这样的人一块工作。你得接受人类就是一种不完美的低级动物。
我觉得工作里有一个问题啊，粗俗的讲，其实和很多我们男同志会犯的错误是一样的。这个错误叫非常典型，叫老婆都是别人的好。
等等啊，我想想我要不要同意这件事儿。我不同意啊，我不是这样的男同志。
对，会有一种就觉得啊，好像他的伴侣为什么可以做饭啊，
或者说我们
在家教孩子，
说法是叫什么，家乡不是风景，还叫陌生的地方才是风景，是不是好像会好一些，
好像往回圆了一点。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除了看这份工作吸引你的点，也要看他的缺点是否能容忍。其实就跟两个人在一起是一样的，就是其实长期还是看对对方的缺点的容忍。
那我再次悟了，我知道
又悟了，
我又悟了，我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当时看的一个那个电视剧，有个女主角特别飒那种，她说了一个台词，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成年人做出选择，然后并且想好你要付出什么代价。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我跟工作和解的这个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始终我把工作某种程度上我当做就是我稍微抽象一点，比如说最近我在思考的问题，哎，亚里士多德老师说人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是吧？然后这个我阶段性的答案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体验，然后那你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工作是其中一种游戏方式，它就是你去达成某些游戏的方式。比如说我不做协聊，我就没办法跟强总在一起开会，我也没办法在台下听他们扯淡，那这个东西可能只能通过工作这样的方式去做到。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合作伙伴有志有行孟岩，他给我介绍说，那个有一家公司叫 Patagonia， 就是一个做旅行品牌很高端的那个，然后说他们的创始人当时有一句话，我大概消化下来就是，不要为了做一个公司而去做一个公司，而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事儿的时候，通过公司这样的事情去完成。然后我也是如此理解工作的。嗯，就只不过现在是员工嘛，但其实你用同样的心态去做的话，你是员工是老板也没有太大区别。对，这可能就是所谓和解或者是怎么样。像我之前我也没有说怎么跟工作干起来，我其实从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只不过一开始的理解可能更浅薄一点，就是说别人给我钱我就把这事做好，有些东西我做的不开心，但我拿了这个钱了我也得做，我除非说我下个月要领工资之前我跟他说我不干了，不然的话就是我不拿你钱了，你这个事儿我也不干了啊，那现在的话可能看起来就会更快乐一点。
我看过一个单立人的招聘广告，上面说在单立人工作的体验是无尽的快乐。有时候
当时咱们过提纲的时候我就吐槽，我说无尽的快乐听起来这么不合法。
有时候也会快乐到痛苦，但是不卷。能不能分享一下单立人的工作氛围和文化是什么样的？
我是从你这儿看到的这个，我之前没。
他要是看见这招聘广告，他都不来。
无尽的快乐，这干嘛呀？这主子，我们氛围就是日常就是正常办事儿。
你们不用打卡什么的，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
工作人员还是有一个标准的上班时间，但是就不会说，哎，10:31了，你迟到了，今天得扣工资了，没有这个。
我有一次去单立人，就咱们聊这个协聊的事儿，有一次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就那次咱们是晚上开会嘛，我印象中就是咱们去的时候，那个会议室里咱们在聊这个，录音间里有几个人在录节目，然后外边的那个大厅里边呢，就我就跟他叫大厅吧，就二楼的那块儿，教主他们在排节目，楼下的那个剧场区呢，还有一些人在排别的东西。
那是最热闹的一天。
对，我的妈呀，
赶上了。
哎，我觉得嚯，这公司不大，热火朝天的。而且呢，是各自忙各自的啊。就而且那天是那个谁，就是石老板跟六寿吧，好像他们来了。
对，
说打了个招呼，说哎，你们忙什么呢？就他都不知道咱们要干嘛，就因为他们还有别的事儿。他们打了招呼，晚上9点多他们又走了，因为他们还有别的项目要去参与。这不叫冉冉升起吗？这不是
真热闹
啊！确实有这个感觉，就是他们好像各自在忙一摊儿，甚至说石老板作为这个公司的老板都已经不知道我们这个项目在忙什么了，就说明他是很放心的把他授权给专人负责的。
这是我自己个人在单立人工作的感受啊，可能其他同事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的感受就是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我有时候会听到说上班摸鱼这个概念或者是怎么样，我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如果你是正常的工作张弛有度的调剂，我觉得这个一点问题没有。但如果说你觉得我占着公司便宜了，我今天上午没干活，我这公司工资才是真正的赚工资了。
你摸鱼，我摸鱼，老板
什
么那个
宝
马变青桔，
对，我觉得那个想法就
青桔招谁惹谁了？
我觉得确实公司吃亏了，但是是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好几百，甚至是自损好几千？因为那个时间是你自己的，
那你永远也只能骑青桔了。
就是你的时间是被你自己这样决定着如此度过了，然后确实公司没赚着，是不是？那你是不是更亏？就是我是这个想法，所以就是。当然比如说公司里边有各种不合理或者怎么样，我们可能有一些时间或者是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我觉得如果是抱着真的是我刚才确实描述的那种状态去，或者那种心态去度过时间的话，其实我觉得最对不起的是自己。
我确实有一些工作我最后离开它是因为我发现我每天可以用来摸鱼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并不是不忙啊，这个摸鱼跟忙没有关系，就是我每天还是
说什么工作不饱和那些特别烦人。
是的，就每天我做很多事情，我每天开很多会，但是实际上你也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工作做熟练了，我越做熟练我就摸鱼的那个时间就越来越多。我觉得那样是有问题的，就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能这样待着了。我想要一个工作让我就不想摸鱼啊，让我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它里头，而且很开心的去做那些，哪怕你把我的时间等等全都占满了。就是如果哪个工作让你每天有70%的时间都是在那儿摸鱼，你自己心里就不慌嘛，对吧？你在干嘛呢？你在
其实喜剧是源于生活的嘛，很多灵感是源于生活的，所以就是你们怎么看待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我觉得不管是做创意工作还是做喜剧，就任何创意工作其实都需要你有很丰富的人生体验嘛。然后但这些体验很多时候往往是工作之外的体验，就是你们会就是发现工作之外的生活和工作之间互相反哺。
我先说，我主动点这位
懂事了
省着点名了。那肯定是有，然后而且我们这边工作的性质还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时间也会有去摄入，比如说我们可以组织大家一起看片儿。这个活动其实是除了补足这种就是信息或者是之外，就是有它有非常大作用的。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跟枪总，我俩之后要做一个节目，我俩最好看过很多一样的东西，然后这样我俩的认知或者是同步，我就是会
共鸣也多。
对对对，会非常非常高效。然后就这是稍微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工作里边其实也有你刚才提到的所谓生活当中去补足工作的那个部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单纯如果说只说工作跟生活的话，就是回归这个问题本身，那就像之前说的，就是我觉得工作就是它就是一种方式，你去平衡好这个时间。然后确实如果一直输出的话会有问题。就是你不去生活，或者是你自己摄入在其他领域，我统一叫摄入吧。如果说你工作里边有摄入的话，其实能把这个东西稍微平衡一些。但如果说你工作的时候全都是输出，然后那你生活的时间，因为我现在发现有很多我跟年轻人，就是不是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我跟我们的听众打电话交流的时候，他们在描述那种疲惫状态的时候，我感觉他们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下班回到家确实没有在工作了，但是那个所谓的休息它只是不让我更疲惫，它并没有减轻我之前的疲劳，所以说就每天会处在一种被损耗的状态一直持续，它其实没有得到，就是比如说我假设啊，我说
充电充不满，
对，就是它其实没被充电，它就是一直处在一个50%电量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回到50%，第二天又耗光又回到50%，它永远没有一个是说能100%面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呢那个其实我觉得问题特别大。我觉得如果一个工作让你已经很努力了，或者是各方面你都尝试过了之后，它仍然带给你的是这个结果的话，可能那你得思考清楚自己在这里边到底获得了什么，然后以及你的下一步选择是什么。因为在那种状态下，几乎你的所有的精力就只能关注眼前的问题，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抽出来去思考任何相对中长期或者相对更大视角的一个事情。
我自己还是职场小朋友的时候，我碰到过一些领导，他们当时给我的提醒就是，不要把100%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你一定要有工作之外的生活。这不管是为了让你个人维持一个较好的状态，还是说你作为一个创作者需要这样的方式来让你有更好的创作产出，都是应该的。我自己后来有确实也带团队嘛等等。我当时是宣布过这样的规则的，就是飞书上的消息下班时间不必看。就是我
把英雄所见略同。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处吧，就是它和你个人的社交和生活所用的那个即时通信工具不该是一个。
对，
是
它应该有一个界限。
对，包括就是我自己也是下班或者是周末的时间，我是如无必要我是不会给我的同事发微信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习惯了一种比较效率比较高的一种沟通方式，比如说你发了一条微信我必须秒回，对吧？我们有这样一个词儿。但实际上像刚才呛总讲的，他实际上把飞书的这个信息的功能变成了和邮件很像啊，我只给你留言，对吧？我给你发了这封邮件，但并不代表你要在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及时的回复我。
异步沟通。
对。
实际上人们发明这些工具就是为了实现异步沟通啊，就是我们实现异地的异步的沟通。好不容易发明出这个工具来，你又非要求大家都是实时的，那你直接给打电话不好吗？
对，
对吧？电话就是为了让实时的同步沟通的工具啊，我们这不是这样的。你既然给人发的是一条文字信息或者语音信息，你就得容忍它不是秒回的。
就是我总觉得比如说所有东西的提出它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目的在，但你最后这些我没有工作也是为了自己，让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就好像设计一些工具的人也好，或者设计一些制度的人，他忘了这件事情，就有点丧失初心了。然后
这就是我说的，每个工具背后其实都代表着一种价值观和一种文化。有一些工具你看它就是个邪恶的工具，它背后的价值观和文化就是邪恶的，是不拿人当人的文化。
因为你待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公司，有外企，有广告公司，创业公司，包括现在就是偏文化的公司，就是不同大小不同的行业，你觉得这些公司工作方式有什么不同？就比如说刚才吕东说的他们的开会模式，比如说您在不同的公司是怎么开会的，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很不一样的工作文化？
我觉得组织越大内耗越高啊，这件事情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各种对齐，各种同步，这些实在是太耗费精力了。小团队呢在这件事情上往往做得更好，尤其是一些初创团队。比如我跟俩朋友一块开个公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是不费任何力气的，但是总会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内部的交流协作以及信息的共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我还记得我当年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回家，就是我家里的老人，我姥爷，他老人家，问我，因为我姥爷也没在什么公司工作过呀，他问你们那儿工作是什么样的呀，我说是什么什么样的。我姥爷用他朴素的中国人的智慧问我说，你们那个单位里边分不分派系呀、啊？就是有没有这种不同的小团伙勾心斗角啊等等之类的。他怕我小孩在这样的大机构里边受欺负嘛。他用他朴素的智慧认为，人一旦多了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其实他说的也没错，机构大了，不同的部门之间，不同的团队之间，甚至不同的小组之间，一定会有利益的不同，对一件事情理解的不同，目标的不同，以及掌握信息的不同，这个好难统一啊。我自己的总结是，不同规模或者不同类型的公司，它管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就是最小的或者说最初级的公司是用人来管人，如果它一旦变得稍微大一点复杂一点，它就变成了用规则来管人。用规则来管人呢，有的时候也不管用了，当公司太大的时候，你这个规则的传达跟执行就有问题了，就变成了用工具来管人。就他得把这个规则工具化，让你在这个工具下去协作。但实际上呢，可能再大一点， 再归根结底，实际上是要靠文化来管人。有的时候呢，工具本身、规则本身都管不了人，规则会有漏洞，工具会被滥用，或者说被错误的使用。事实上，有一些看起来设计的非常精妙的完备的工具，在实际的操作和运行中，并没有被高效的，或者说百分之百的用它最初设定的方式去运作。我是后来想明白这事儿的。工具和规则在很多时候充当的是对文化的提醒。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公司规定啊，不许在室内吸烟，实际上呢还有人会偷偷吸烟，但是你的公司规则里有一条叫不许在室内吸烟是很重要的，这代表你这个公司倡导的是这件事情。如果有一些同事忍不了了，说你们这几个人不能在公司里吸烟，他会提到我们公司规则里写着呢，不许在公司内吸烟。但是你公司规则里要没写这一条，可就不一样了。
是，
这些规则甚至是这些工具都是对文化的提醒。归根结底，一个大的组织恐怕还是要变成靠文化来管人，就是那个强大的企业文化会让人有自驱力，会让人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
其实是有共同的理想。
是呀，
共同的目标。
对的，这又是吧，不是有很多著作写过这件事情吗？是靠一些虚构的大家的共识，但是怎么来推进这些共识？只天天喊口号让大家背诵吗？不行，要靠规则和工具来做提醒和规范，也是目前为止看起来是非常高效也聪明的办法。
我们除了说要做什么之外，还要去看这个公司到底奖励什么和惩罚什么。
对的，就是为什么有些工具被大家认为是好的工具，就是因为那个工具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代表着一些先进的共识。
就是最好的状态是人人心中都有仁义，但是没有的时候，礼就是一个替代品。
所以就是有人发明了先进的工具，已经把那些优秀的理念变成了工具啊，大家就别客气了，拿来用就行了。对，因为你很难自己再发明一套理念和工具。
能不能讲，因为我听您分享那个就在写书的过程中也用到了飞书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喜剧的秘密那本书，因为那本书里边有非常重要的或者说大量的篇幅，其实是我和贾行家老师以及另外几位老师跟几位脱口秀演员的对谈，我们其实是把那个对话录啊最后文本整理出来放到了这个书里。而这个对话第一有一部分就是靠飞书的视频会议来实现的，我们直接在线，因为当时是我贾行家老师还有周奇墨，我们的那个对谈就是在飞书上实现的，我们各自打开了摄像头，我们在云端进行了这样一次会面。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视频，第一，它会被完整的记录下来，并且瞬间就产出了一个完整的文字稿，是让我很震撼的。而且那个文字稿还跟那个视频是相匹配的，它可以直接变成一个类似字幕的东西。啊，我还可以通过那个文本去定位它在那个视频的那个时间。
对，我印象当中，别说就是这些能定位啊，能实时这些东西，就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做那个商业内容，就是咱俩其实有点像，我没有记者那么厉害，但是会工作有类似的属性，但是就当时再去做采访或者什么转译是要花钱的。
我还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我们实习生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帮正式的那个记者老师整理录音。
哦，
啊，他很长很长的三五个小时的录音，你要帮他打下来变成正常的一个文字稿，顺便把还要把校对这个工作给做了。
是
啊，非常耗人，
非常痛苦。
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我的老师，现在已经不是记者了。然后他跟我在 MSN 上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小夏，录音整理好了吗？”啊，所以这个对当时的生产来说，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刚需。
这个书的那些访谈稿出来之后，当时口头表达的肯定会有一些不严谨的地方，是吧？需要后期编辑的地方。我们的对这个文稿的整理也是在飞书文档上完成的，因为是多人的对谈，我们当时定的办法就是每个人自己去看自己的那一部分，而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同时完成的嘛。大家同时在这个文档上把自己说的话认真的校对一遍， 如果你觉得当时说的不严谨，你可以在这儿做一下微调，因为别的老师也会看到你改了这句。如果大家觉得不行，你这样改我有问题，他也会在这里边有一些讨论。最后的定稿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定下来的，他也不用再分别发给不同的人搜集他们的反馈，然后再有一个人汇总或者怎样。
对，我们这一期广告也是如此写，就跟我们的赞助商也是如此协作。
他整个这个工作模式我真觉得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高效的，省了很多沟通环节的，就甚至是就他里边你在任何一个点上有问题，你是可以直接艾特对方嘛，是吧？这样一个简单的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动作，好重要啊，好重要啊！就是我不用再去打开另一个东西的窗口，去告他，你好，有些人还问你在吗？
啊，对，
在吗？
我得跟你说呀，某个文档的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觉得有问题。他问是哪个文档呀，在哪儿啊？我还得发给他，然后还得告诉他，那麻烦死了。
对，
省了很多没有必要的
啊。那你这么说，我突然觉得，就是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有多好，可能我多多少少在去做这些协作工作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个环境里了，所以我就默认了，可能就该是这样。
我现在啊，碰到，这是真的。如果有谁，比如跟我有一些项目上的合作，不管是我们公司里的一些项目，跟一些外边的公司和团队合作，还是我自己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如果发现这个人用飞书，哎，我心里就松了一口气，
啊，
就觉得好累，太好了。那我日后跟你的，甭管是这种文档的这交互、项目的进展沟通，还是日程的管理，都省了好多力气啊。
是。
那最后我们的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每个嘉宾给观众、给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本书。
那我如果推荐的不是一本书行吗？就是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边，我之前也思考，就是我有的时候日常读一些其他东西，然后我也会说，哎，这段时间没读书。后来我发现我其实完全不必对自己进行这样的谴责，因为我其实一直在读东西，只不过它没有写在纸上。
对我还听过一个说法，说那个美剧是这个新时代的长篇小说，其实和100年前看长篇小说没区别。
就是刚才那个吕东说的那罗伯特麦基老师，为什么我这么亲切的跟他叫
麦先生？
因为他在北京开过课，我当时去上过他的课，就是他在那个课上说的，说你看我们这个书叫故事，我写这个书的时候，这个故事指的是电影剧本，但是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好的故事不在电影里了，就是连好莱坞拍的都是那些超级英雄的那些片儿，那里边有什么故事啊，都是套路。他说最好的故事反倒是在比如说《权力的游戏》里头，是在那些美剧里头，他们有更大的篇幅以及更多的细节去讲一个更厉害的故事。他说这些故事早就超过当年的长篇小说，超过那些经典文学了。
对，所以说就如果不是狭义上的书的话，我想推荐就是有知有行的那个投资第一课，就是他们自己写了一个，
也是我们客户
啊。
偏偏我知道这事儿，投资第一课还真是要出书，而且是由读库出。只不过这个书还没有出来。投资第一课，因为那个书稿我看过一遍的，就已经在出版过程中了。
哦，那非常好，我到时候哪怕我读过了，我也会买一本支持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跟我跟他合作或者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只是说他是近期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听到我的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我看到有些文章上面写，很多人都说我要有钱，但其实这个钱你指的是要它用来干嘛？我理解很多人指的是说我希望能有更多选择的空间，然后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可选择的空间，包括像 House 的段子说人类有史以来最什么赚钱的方式就是上班，你能得到钱的方式就是上班或者是投资理财，然后那他讲的就是除了上班的那个部分，就是你最有效的投资理财那个部分。然后我之所以推荐他，也不是因为说他把投资理财说的多么的比其他人好几万倍或者是怎么样，而是我在看的时候，一个是他用一个很清晰很实际的方式在跟你讲，就是是可实践的，这点我非常看重。我看很多书的时候，我都会看他有没有评估到就是读者的所在的阶段或者是环境，他这书是不是，既然你自称你自己是方法论，那是不是有可实践性，我会去看这个角度。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里边有很多视角，我觉得其实不只可以用于投资，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说脱口秀跟生活的关系，或者工作跟生活的关系，或者是说像你说创作的效率，或者是怎么样，其实都是可以用他的那个视角去解读的。所以说我最近看他是觉得比较有意思。
我们跟孟岩也录过一期节目，
哦，我知道，
叫投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然后也推荐大家去听一下，那期还挺受欢迎的。嗯，
我想推荐给大家的反倒是读库 APP 的会员资格，因为我觉得读库反倒是一个普世所有人的，能给所有人都带来更多元更丰富的收益的这么一个读物。而在这个读库 APP 里边，其实这个一年的会员资格其实包括好多本读库以及读库出版的书。
哎，那我其实从不了解这个的人来讲，就是我会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的会员那个部分，如果我注册了会怎么样？我能看到什么？你能大概跟我讲一讲吗？你现在给我整好奇了，你现在如此的推荐这个东西，那里边到底有啥呢？就是我得知道啊，就是你告诉我呀。
我们这个读库 APP 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APP。我们这个读库 APP 是，你如果不付费成为会员，一篇文章都看不到。我们这个 APP 里没有任何一篇
较真是吧？
没有任何一篇免费内容。我们只为我们的会员服务。而实际上读库是一个已经成立了十多年的一个出版品牌，它最核心的产品就是这个读库 MOOC， 是每年六本啊，相当于两个月一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刊物，但是其实它是以书的形式出现的。里边呢会选取不同题材的文章啊，汇编成这个 MOOC 的内容。
有没有比如不同题材，比如有什么题材你印象比较深的？
你听我说，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局限题材，它里边竟然就是从科技到历史到人文到一些访谈到故事到一些纪实，但都是非虚构啊。我们这里边没有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在这里头。其实读库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拓宽你本来阅读的疆界。很多文章如果不是出现在读库上，我真的一辈子我也不会读这样的文章。我对很多领域的兴趣是从最初读库开始的。
它的选取标准是啥呢？
有趣、有料、有种，就是这三个有呢，是读库当年从创刊的时候就确定的一个标准。只是后来就是因为提的次数太多了，后来不怎么提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在的这个标准。
我这个不是给你打广告，就是我是确认一下我理解的是否正确，就是我能不能说我买了读库的会员，我相当于是我有了一帮御书房，就是那个我像皇帝一样有了一个老编辑团队给我选出了他们认为值得读的东西。
你说的没错，
汇总到一起。
读库 APP 到现在为止其实是一个反个性化推送的这么一个 APP， 就里边的内容是由人给你选出来的。他有的时候甚至不考虑你喜欢什么，他会故意的推给你一些冒犯你原有的阅读领域的内容。因为他觉得
这个好，
这些东西是所有的人都该读一读，并且所有的人读它都会觉得有意思有收获的内容。
你刚才说完之后会有两个点比较吸引我，就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选择，我特别好奇比如说读过这么多书的人他能给我选出什么东西来。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也特好奇一个敢不花钱就一篇文章不让你看的东西，我花钱我倒要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就我确实会好奇，我不是较劲的好奇啊。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还有很多人在珍惜这种就是不那么宠溺你的
增量的价值
推荐啊，就这种价值吧。
我回想买
回去就下单，
就是，你听我说，就是这个一说起来就很像就太广告了太硬了。
我觉得没关系，我们是发自真心的，就它就像就像呗。
好，
你就当小黄书带货了。
对，憋着这个劲儿也得说，就是我们要为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去战斗，这是我个人的理念啊。不然世界凭什么朝向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变化呢？你不说，我不说，老板青桔变摩托，就是反正就变了嘛，就我买，你别送我，我自己买。
这个意思就值得玩味了。
我真自己买。哎呀，这年头说点真话这么费劲的，我真自己，
哎，别送、哎，
我真自己买。我刚才真被强总说服了，我真要去看一看。
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时间，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